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到十一品：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忍辱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这个修行品，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的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第三品，就是在讲这个布施品。布施品当中呢，记述了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果通过这个大悲心、大菩提心摄持，然后呢布施自己的财物，布施自己的妻子儿女，乃至布施自己的这个这个头目、手脚等等，像这样的话圆满这个菩萨行，最终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是圣者王求福德，圣者王求福德。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圣者王求福德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公案当中呢，这篇传记当中主要是记载了福利王的前身他自己呢怎么样首先发起积累福德的心，然后呢怎么样通过积累福德而获得这个殊胜的种种的这个果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事情。在场比丘听完佛陀所述福利王殊胜福德后，纷纷请问释迦牟尼佛：福利王以何因缘能成国王，且又具如此广大之福报，可满一切众生所愿？那么听完了这个福利王的开始他的本身之后呢，在场的很多比丘纷纷向释迦牟尼佛请问：福利王他自己有这么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功德，具足这么大的福报，到底是什么样因缘呢？他的因地到底造了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善根，那么成为这样一种这个广大福报的？释迦牟尼佛于是开始为众人细说原委。那么实际上呢，只有圆满的正等正觉，因为他的一切障碍已经断掉了，一切这个功德已经圆满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佛陀呢可以说是很圆满的了解一切众生的本身，或就他自己的本身以前是如何修行的，通过他的这个尽所有智呢，也可以这个无余的照见呢，才有能力如是宣讲。那么如果不是佛陀相续当中还有细微的障碍的话，那么他在看别人本身的时候呢，不一定就看到这个如是的清晰啊，不一定就看到如是清晰。所以说呢，只有佛陀呢才能够圆圆委委的给别人呢宣讲这样一种这个本身。久远之前，有如来正等觉，号尊胜如来者，出世说法，广利众生。此如来于事业圆满后，示现涅槃。众人为敬宴如来，便为其造于一塔。塔成之后，又行盛大开光典礼。那么首先呢，宣讲在这个久远之前有一个号尊胜如来的出世说法，然后呢他事业圆满之后呢是向涅槃，然后呢就是这个他的弟子为了纪念这个佛陀给佛陀呢造了一个遗塔，然后呢大家可以圆这个遗塔回忆佛陀的功德，然后呢通过转饶通过供养的话，也可以在内心当中可以说是这个积累起这个非常殊胜的福德，所以说呢为佛陀呢造了一个佛塔，然后塔成之后呢开始举行盛大的开光典礼。当此之时，数十万人众聚集一处举行仪式，终有一比丘便趁此机会于每日午后为大众宣讲佛法。那么在开光的时候呢聚集了这个数十万人，那么数十万人一起参加这个典礼的时候呢，当中有一个殊胜的比丘就在这个午后呢为大家开示这个殊胜的佛法。离王宫不远处住有一赌徒，名为圣者，其妻名圣母，其子名圣他，一家三口因赌徒嗜赌如命而艰辛度日。圣者日日在外狂赌，赌至最后所有家当仅剩两件衣服、一把伞、一双鞋及五枚贝壳，除此之外所有家当也被他输得一干二净。那么在离王宫不远的地方呢就住了一个赌徒，那么按照这样一种本身来看的时候呢，应该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本身因地当中的一个可以说一种身份的这个普陀伽罗。他自己呢非常喜欢这个赌博，所以说呢赌博呢越赌的话一般来讲都是这样的，因为越赌的话就是这个越贫穷，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赌徒他自己每天在外面狂赌，那么赌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们所有一家人的这个家当呢单单只剩下了这个两件衣服一把伞还一双鞋和这个五个贝壳而已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全部的东西都没有了，输得一干二净了。圣者面对家赌势必 痛苦哀号道：“呜呼，不及福德，以致沦落受苦，真乃人间可叹可怜之事。”他边说边长叹息不已不止。那么他自己这个赌徒看到这个这么破败的一个家庭，他就非常的痛苦。他就说累世不及福德，乃至于沦落到这样的一种这个受苦的身份，这就是人间当中最可怜可以说最可叹的这样的事情呢。他一边说呢，一边这个叹息不止。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听闻到这个殊胜的佛法，还不知道积累佛法积累这个福德的这个殊胜重要性。所以说呢，他自己虽然知道现在的这种痛苦是来自于没有积累福德，但是呢在这个为止呢，他内心当中也不知道因果的取舍，也没有发起要积累福德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愿来。尽管未从赌场捞着任何利益，赌博诚信之圣者依然再次穿上仅有鞋履，随身携带此生仅剩之贝壳伞，又一次前往赌场进行最后一次赌博。途中经过那位比丘讲经说法处时，圣者耳旁亦偶或飘来数句比丘言辞。他在最后一次想去赌博的时候呢，在这个路途当中碰到了比丘正在宣说佛法。在宣说佛法的时候，他一边走一边走的时候呢，就在耳边呢就飘来了这个比丘所宣讲的像这样的佛法的这个法义。不料圣者无意听到后，倒升起细微欢喜心，受好奇心驱使，赌徒圣者欲听个究竟，于是他便脱鞋坐于地上，又将伞放下，以恭敬心认真闻法。那么他自己在偶尔听到几句法义呢也许是内心当中的以前呢有这样的善根吧，或者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众生内心当中呢，他必定是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本性的，不管他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呢都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本性。那么就这样本性什么时候遇到因缘，他就会可以说陆陆续续的成熟呢，这个方面是不好讲的。所以说呢，不管他前世听没听到过佛法，反正在这一次听闻到这样一种这个比丘所宣讲的这个几句佛法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开始升起欢喜心。那么升起欢喜心的时候呢，他通过好奇心驱使，所以说想要听个究竟，所以说就开始这个脱鞋，然后呢将伞放于地下，然后呢通过恭敬心认真的闻法，通过恭敬心的认真闻法。那听法的时候呢，这样也是很非常关键的吧。一方面呢有具足威仪，一方面内心当中呢要好好这个认真的作意以这个佛法难闻的这样一种心态呢开始这个听闻佛法。所以说这个圣者呢他自己也是如理如法的开始听闻。当时说法上师亦宣说此偈，即福德安乐故人当造福，精勤常积累，对福生信解。那么这个颂词呢也是这个前面圣者这个福利王吧，福利王他这个母亲在怀这个福利王子的时候呢，他所说的这个偈颂呢也是这个偈颂。然后呢后面当这个福利王子他自己长大之后经常仰望虚空，然后呢对着大众宣讲的偈颂呢也是这个偈颂。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偈颂呢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加持，得到了很大的利益，所以说他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积累福德的这个它的必要性。所以说呢生生世世当中呢他自己自然而然就会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偈颂了。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话也是这个积累福德呢能够得到安乐，所以说呢人们应当可以说是这个精勤的这个造福，然后呢精勤常积累，应该对福德呢升起这个信解在这个当中讲到了这个积福德的这个必要性积福德能够得到安乐。然后呢故人当积福呢主要是劝请了解了这个了解到这样一种道理之后呢，不应该就是这个放于口头上，应该精进的去这个实行。精进长积累呢主要是讲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可以积累，所以说应该精勤经常恒常的去积累。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时间呢必须要这个恒常，对福生信解呢，那么也就是说在积累福德的时候呢要恒时升起这个正念恒时升起正念，了解到福德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说不能够忘却不能够这样一种遗忘，经常处在这样的正念当中呢开始积累福德。赌徒闻听之后心中想到，看来唯有造福之人方能真享安乐，而我之所以如此痛苦，皆因从未积福之故不过欲造福德，我又从何做起。那么他这个圣者听闻到这个意义这样一种偈颂呢，他也是这个比较好懂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说赌徒听到之后呢，他自己想只有造福之人呢才可以享受安乐，那么我现在是感受到这样的贫穷痛苦，绝对是来自 自于以前没有积累过福报的这样因素导致的。他首先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呢，如果我现在我想要积累福德呢，从何做起呢？他因为知道现在是非常贫穷的，想到这里，圣者便上上下下将自己打量一番，除却两件衣衫、一把伞、一双鞋、五枚贝壳之外，此生已一无所有。圣者转念想到，如将贝壳、衣服供养上师，我自己定会饿死，因为他自己呢也知道呢，所有的家产呢只是剩下这样的伞、贝壳和衣服而已了。自己呢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说才把这些所有的家当带去，想要去最后去赌一把的。他所以说，如果把这个供养上师之后呢，我自己肯定因此而致死。若不供养，我又会因不及福德而致死于困厄。更何况来世还要遭受更大苦痛。那么他自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如果我现在不供养，我去这个赌博之后呢，那么不一定就能赢啊，不能够就能赢的话，像这样的话输了之后还不是一样的要饿死，还是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因缘而致死的。所以说呢，不但是今生当中通过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饥寒交迫当中死亡的，那么因为今生当中我自己没有积福德的缘故呢，来世还是要遭受更大的痛苦的，不如干脆先造福德，而后即便饿死也不足为惜。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心态呢，就是很关键的一个心态了。我们看起来是好像是这个简简单单，就是这样的一两句，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当中讲到了这个很关要之处。很多时候呢，就说人们不愿意修行，不愿意积累福德呢，总是想以后可以说再说，或者就是说以后不一定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不一定就感受这样的痛苦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人们如果心存疑虑。心存疑虑的话，就会可以说是这个明日复明日了。像这样的话，把修行、把造福德的事情呢，像这样往后拖，有这个方面就明显暴露出了这个一般的这个凡夫众生呢，他们在因地的时候不着重只是着重这样一种果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心态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圣者听到了比丘的开示之后呢，他自己呢就想，不如该先造这个福德。现在有能力的时候，现在还有一些自具的时候呢，应该先造福德。而如果造了福德之后饿死，即使说现在饿死，那么后世当中呢，也肯定会摆脱这样一种这个也会摆脱这样一种这个困苦也能够摆脱这样的贫穷。如此一来尽管饿死，但却可因之积累福德。如无福德，来生痛苦不知又要如何承受，还是供养上师为妙。那么从这一段话当中呢，也是有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什么样一个了解的呢？就是要信这个，如果你自己可以说是这个这个相信前后世如果你自己相信前后世的话，你就会考虑为后世而集资的这个问题了。如果这个赌徒他自己根本不相信后世，也不相信这个因果的话，他可能就不会造这样这个福德。所以说呢，在我们修行人的内心当中可以说是这个真心诚意的相信这个前后世，相信这个因果，实际意义上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相信有后世，而后世的一切痛苦安乐是来自于我们在这个前生当中所造的这个善根或者恶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为后世为了长远的打算呢可以说精进的修法，或者是修这个福报，或者修智慧等等，制止恶业，这方面都是会这个修持呢。这个地方圣者他也是因为考虑到相信有后世的缘故呢，他自己还是最后决定呢将这个东西呢供养上师为妙。赌徒终于下定决心要将衣服、贝壳等物悉数供养。正前思后想之际，说法比丘又宣说一记：造福勿迟延，否则成罪业。速速广行善，断除造恶心。他自己一方面他自己内心当中呢在做斗争，一方面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比丘又宣说了一个偈颂。那么如果要造福德的话，不能够迟延不能够拖延，要造福德，这个造福德的心一生起来的时候呢，马上要做，否则成罪业。否则成罪业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造福德的这样一种这个心念平息了过去了，像这样的话，造福的心一旦熄灭，那么你造恶业的心呢就会升起来。造恶业的心一升起来之后呢，那么你自己的生与意呢就成了一种罪业。所以说呢，应该速速广行善应该呢就是在这个这个迅速的时间当中呢这个行持广大的善法，断除造恶心。一方面在这个广行善法，一方面呢断除这个造恶的这样的心态。圣者听罢，又想到上师已说行善万无拖延，务必尽快做到。我又在这里筹措犹豫作甚？ 我应立即供养。那么圣者听到了善知识的开导之后呢，他就说他自己想上师已经说了这个行持善法呢，千万不要拖延，如果拖延的话，那么就会这个出现这个罪业，所以说务必尽快做到。在这个方面呢，不需要再犹豫。我们自己呢，在修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需要这个修持的这个正法一定不要拖延。如果拖延的话，拖延一分钟，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什么呢？自己的这个造自己的这个善学当中的福德呢就少一分的，因为自己在今生当中的这样这个人生或者这样修善的机会呢，必定不是很长的不是很长，它有个无常性。如果说自己的无常到来之后呢，那个时候你想造善业也没办法造了。所以说现在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尤其是有这样的条件的时候呢，一分钟都不要拖延，你想到之后呢马上就要去做马上就要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方面呢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了。想及此，正当上师与师之宝座上说法之时，他便将伞供上，又把一双鞋放于上师脚旁，五昧贝壳也放在上师足上，还将一件衣服也脱下搁诸上师脚上。如此做时，圣者内心与上师升起极大信心，以致全身汗毛竖立他自己在这个通过可以说是这个观察，下了决心马上要做这个福德之后呢，他自己就开始将这个伞做了供养，然后呢要把鞋放在上师的脚旁，然后呢将这个贝壳呢也供在这个上师的脚上，然后也衣服脱下了也放在上师的脚上。然后在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内心当中升起了很大的信心，对上师升起很大的信心，然后对这个福德呢也是升起很大的信心。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全身汗毛竖立，也就是说他自己在这个做供养的时候呢是非常欢喜的非常雀跃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去做的。这个方面也是他能够迅速引发这个广大这个果报的一个很关键的因很关键的因。所以说呢，在做供养的时候呢自己的福这个自己的这个果报有多大，或者迅不迅速呢，还是要看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心态清净不清净，或者你的这个你自己的踊跃的这样一种心态到底是什么样，平平淡淡要做随随便便这样做吗，还是说真正了解到对这个福德对这个善法升起了很大的信心这样去做呢，肯定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他差别特别大。一方面他这个圣者呢，他对这个所供的上师这个对境呢，他升起很大的信心，然后呢他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欢喜，乃至于全身汗毛竖立，像这样的话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大的善根。还有一种就是说在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公案当中也是屡次提及吧屡次提及。有些国王大师主在做供养的时候呢，他们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钱也很多，所以说呢这样供养的时候呢，佛陀也不跟他说什么可以说是受记或者说其他的这些这个圣者也不专门回向。而有些贫穷的人，他自己知道自己非常贫穷，只有这么一点东西，他自己的这个心态非常的猛烈的时候反而呢佛陀就是这个经常给予受记，或者其他的很多圣者呢也是单独回向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他供养的时候他们的心态不同心态不同。也就是说有些人他虽然的供品很广大，但是他自己的内心处在一种这个无记的或者他的这个确要心不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果报不会大的。而反方面讲，如果自己就是说内心非常的踊跃，然后呢自己的这个什么呢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什么自己的这个对这个福德的这样一种这个需求也是非常紧迫的话，他的果报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大的。这个方面在其他的这个公案当中呢也有所提及。所以说呢平时我们在对上师三宝或者对其他人做供养做布施的时候呢可以说安住正念当中知道他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善根，这方面去做的话就是非常好。赌徒又于上师足下以恭敬心猛力发愿道：以我今天供养发心是功德力，愿我自此以后永离贫穷之苦，生生世世拥有大福报，且能成为人天尊主，愿我一切所欲所求皆能从虚空中降下，愿我将来转世降生时能现出种种瑞相，并现出五种宝藏，大地遍满珍宝。他自己在这个通过清净心供养上师之后呢，因为他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很大的贫穷的困苦了，所以说他自己呢就开始猛烈的发愿通过恭敬心猛烈的发愿，而且发的是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善愿吧，发的一种善愿。所以说呢发愿很关键，而且发愿的时候呢要抓住他的核心知道他发愿 愿的这样重点呢，也是非常必要性的。那么他发愿呢，通过今天供养的这个善根啊，通过这样一种功德力呢，愿我生生世世当中呢，离开这样一种这个贫穷困苦，然后生生世世当中呢，拥有大福报，然后呢，能够成就成为人天尊主等等，发了很多这样一种善妙的这个愿。那发了这些愿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他还和这个和菩提道呢，还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菩提道呢，没什么大的关系的。这方面只是发愿成为人天尊主，然后生生世世当中呢都能够享用这样的一种大的福德都享用这样大的福德。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这样从这个角度发了愿呢。我们自己发愿的时候，以前也反复强调过吧，对世间的这样一种发愿成为世间尊主啊等等这方面呢，愿的话就是作为修行人来讲，尤其现在已经进入佛门了，已经知道菩提心和菩提心的重要性的时候呢，最好能够通过菩提心摄持，那么能够发愿。那么一旦自己这样发愿成佛的话，其他的一些世间的善根呢，也能够随因而成熟。此时说法上师也同时为圣者念诵偈颂，念诵偈颂以为回向，然后所有在场眷属依次离开，仪式即告结束。那么在他供养的时候呢，说法上师也通过念诵回向文的方式呢，给他做了这样一种回向，做了这个加持。所以说平时在以前法王什么去等等也讲过，我们在做回向的时候呢，最好是通过这个圣者所造的这个回向文我们自己通过分别心造一个回向文，这方面不一定就有这么大的加持不一定加持。所以说呢，我们要念诵的这个回向文呢，最好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吧，一地以上的菩萨呢，他们所造的这些回向文呢，确确实实就能够如是的承办的如果如是承办。所以说呢，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啊，或者念这些回向文的话，它的加持力是非常大的。自己就是说随随便便这样造一个呢不一定有很大的效力。睹图圣者穿着唯一所有之衣衫，心中观想着法布施之功德，以欢喜心返回家中。那么就是说他这个睹图在供养完之后呢，他自己还是很高兴的还是很高兴。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通过欢喜心布施，虽然他自己将所有的东西几乎就是已经布施干净了，但是他没有升起后悔心。这个方面也是讲到了布施的时候呢，他障碍布施完之后不要生后悔。而这样的一种睹图呢，他是一直布完之后呢一直在随喜对自己的所造的这个善根呢也是一直在随喜当中，没有升起这样这个后悔心的。所以说他自己一边观想这个布施的功德，一方面通过欢喜心返回家中。这个地方有一个心中观想的法布施之功德，这个法布施的功德呢，我就不太懂这个到底是从哪个方面进行进行了解的。也许是比丘是不是讲到了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等等，是不是这方面讲了吗？还是这个法字前面有一个如法布施的功德呢这个方面就不太清楚。如果是掉了一个如字的话，就是心中观想如法布施的功德，这方面呢也许是这样，但是呢不敢确定不敢确定。所以说这个法布施出现在这个地方的话，不敢就说这个完全肯定到底是在讲的哪个方面的意义这方面就不太懂了。因为这个地方他必定做的是一个这个财布施只是做了个财布施，没有做这个法布施。那么也许是这个比丘讲了法布施的供他自己在观想这个意念，也许是这方面，但是呢完全是不敢肯定的。妻儿看见后不觉内心暗暗叫苦，瞧他如今除一件衣服外已赤条条，无有任何寸物随身，想必今日又已输光所有如此看来，我们娘俩日后也难保自身，说不定哪天就会被他抵押于别人。他自己呢不知道，他们这个妻儿呢不知道今天呢就是为了遣除后世的贫穷呢，已经做了非常殊胜非常广大的一种这个布施的。是不是很广大的？肯定很广大。他几乎将所有的家产都布施完了。他们的家产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衣衫几个贝壳或一把伞一个鞋子而已了。但实际上这个就代表他所有的家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他能够将所有的家产全部供养全部布施的话，实际意义上是已经做了广大布施。关待于一些这个富翁或者国王，他将他财产当中的一分之一、千分之一，这样做这样做一个布施或者供养，和这个赌徒他将所有的家产做供养比较起来，肯定他的这个所造的善根确确实要达不到，因为他通过很大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吧，通过很大的决心呢做了这样的善根，所以他的福德、他的功德也非常大的。我们以前在看这个无光尊者的传记当中呢，三次三轮供养，就是说是三次的话，将所有的财产。 啊，全部供养给上师了，做了这个啊，就是这样的一种供养，做了三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做到这方面的话，确确实实呢就是很好。但是呢，我们要看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状态。以前是也是讲过吧，这方面呢，高僧大德这样做过，或者这个平者赌徒呢，他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做呢？还是要好好的这个观啊，还是要好好的观察啊，不要看到这些之后呢，开始这个热血沸腾，然后所有全部供养完，自己什么都没有了，这方面开始生后悔也是没有必要性的。圣者以略略揣摩出妻儿心思，于是顿感羞愧难当。他自己呢，就羞愧难当呢，并不说因为将这个财物布施完了，他自己可以说是觉察他们这个妻儿的想法之后呢，他感觉以前的做法呢特别不对，而且自己作为一家之长的话，那么也没有能力去养活他们呢，从这个方面呢也是顿感羞愧的。为诉说贫穷过去，他便口赞一偈：贫苦即难忍，巨苦即贫穷，贫穷如死亡，我死亦不穷。他自己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为了诉说个以前的这样一种贫穷的过去的话，他说呢，贫苦即难忍啊。虽然在整个世间当中呢，各种各样难忍的痛苦，但是对这个生者。赌徒这个圣者来讲的话，贫穷的痛苦就是最难忍受的啊，贫穷痛苦最难忍受。所以说呢，以前在四百当中讲过，富人有富人的这个痛苦，主要是心理的痛苦，然后穷人呢有穷人的痛苦，主要是财富方面的痛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赌徒他自己讲的，贫苦是极难忍的，巨苦巨贫穷，最巨大的痛苦呢，实际上就是贫穷的痛苦。贫穷如死亡，像这样贫穷的痛苦就犹如死亡的痛苦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这个痛苦是非常严重的。我死亦不穷，但最后一句呢，他好像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今天我自己已经做了这个布施的，我通过欢喜心做了这个殊胜的广大的布施，所以说呢，从今以后，即使是我这个贫穷而死，但是呢，我的后世呢也不会贫穷的。他从这个方面呢，一方面是可以诉说贫穷的过去，一方面呢可以展望他以后的这个比较美好的这个将来吧。从这个方面的话，他就最后一句呢是这样讲的：圣者一边说一边长长叹息，随后便沉默不语。圣母走到院中水井旁汲水，水桶置于井中后，却无论如何也提不上来，是有千斤之重这个时候就开始显现他的福报了特别快的福报就显现。像这样，他的妻子去这个井中去汲水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水桶放到水中想要往外面就是拉的时候呢，怎么样拉不上来。圣母唤来丈夫相助，仍然提不动水桶，再喊来儿子，三人齐心协力后，总算将水桶拉离井面。待将水桶放于地上后，才发现桶中竟有一铜制大锅，里面盛满金银。圣者立刻明白此乃自己刚刚供养之果报，马上现前，于是喜不自胜地说道：其哉，断恶业，行善即良田，我今播种子，现今果成熟他自己就是说当他们发现，就一家三口发现拉出来的这个哪里这个水面呢，竟然是这个一大桶这个金银财宝的时候呢，他就特别高兴甚至他自己肯定很清楚的，他就知道这个是刚刚做供养的果报，马上就现钱了马上就现钱。所以说呢，前面讲到他自己布施的时候心特别清净，而且对这个供养上师呢也是很大的信心，然后呢就是说对这个可以说是斩断这样一种贫苦的先续，然后呢获得新生的这方面呢，他也是很大的需求心所以说呢，他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经营现钱呢，就是自己的果报已经成熟了。所以他就他自己就是非常高兴的就说呢：奇哉，断恶业，行善即良田。所以他就说很奇非常的这个奇特非常的这个稀有，断除了恶业行善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良田。在这个良田当中呢，我自己今天播下了种子，马上就成熟果报了这个果报马上就成熟。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良田在的时候呢，还是要好好的就是这个珍惜吧，上师或者就是说这样一个殊胜的身重这方面呢有殊胜的恭敬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自己有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可以说是贡品的时候呢，还是要这个即刻的做吧。以前我们经常就是劝导呢每逢在身重这些这个供斋的时候呢，自己做一些水洗做一些水洗，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做水洗清净清净的心去做的话，肯定他的福报特别大，尤其是在很多地方讲过了，供生的这样一种福报是今生成熟的就是绝对会今生成熟的，就是这个供生的这样一个福德。所以说呢有这样的良田的时候呢，应该好好的断除千里的恶业千里的这样的恶心，然后呢经常呢有这个概念一看到这样一种大法会的时候，就想我是不是应该 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做一些善根，然后为了后世为了后世或者为了积累福报，为了成佛，那么应该做一些这样善根吧。所以说经常有这样一种概念的话，一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没有别人去劝请的，也会去这样这个事情，所以他自己呢就知道有这样一种这个果报成熟了。那么这样的果报成熟，为什么就是说他圣母不是这个什么，他这个圣者他自己做了福报，一家三口就这样能够可以说全部能够现前呢？实际上呢，他自己所圣者他自己所供养的这个东西呢，是属于他们一家人所有的啊，属于一家人所有。所以说实际意义上他自己布施，他一个人在做布施，但实际意义上呢他们就说是什么，他们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妻儿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做障碍。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们也是会获得这样善根的。妻子不明所以，便问丈夫，此说为何？赌徒便向便向其详叙详述供养发愿经过。一家人对福报福德果报现前，造福德能治安乐果报等事实，深感稀有难得。那么他妻子问他原因的时候呢，赌徒才可以说是这个详详细细的给他宣讲如何在比丘面前听闻这样舍弃贫穷的方法，怎么样就说是呢才能够获得安乐，就是造福德等等这方面就听闻，然后呢自己下决心，然后做供养，然后呢就说是做这个发愿，然后呢就是比丘怎么样回向的一切经过讲完之后呢，一家人对这个福德果报现前，造福德能够导致安乐果报的事实呢，确确实实就深感稀有难得。这方面一方面确确实实的这个很稀有的，我们要信，我们自己在内心当中呢要深信，就是说造这样的福德能够获得安乐，表面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能够相信的话，也是内心当中这个善根比较深厚导致的。否则的话，随随便便我们说这个供养就能够造供养就能够得到这个福报，这方面的话就是很多人呢就难以相信啊。确实是，尤其是这个因果的方面，他不是就是说刀砍了之后马上就出血，像这样一种什么呢？像这样一种赌徒，他自己供养马上成熟，一方面他也是相信这个前后世的这个有在这个基础，然后他自己的这个种种条件呢也是非常圆满的，所以说他一供养之后马上就成熟。这样的一话就是说这个还是不多的啊，确实我们大家知道是不是很多。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尤其是在这个末法时代的话，那么要让我们马上相信，你今生你今天的话就是造一些造个什么善根，以后绝对会感受这个安乐。很多人就不相信，因为他没有办法使我们马上就了解就前面讲不像这个刀砍的身上马上出血一样，这么就是说刀一砍马上出血，这么快的这个因果，这么快的这个效率呢，在现在的话没有办法就是很迅速现前。所以很多人不相信因果的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没办法直接体会见不到，所以说他自己就很难深信。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深信呢，一方面也是就是说这个以前的善根吧，这个方面主要是属于一种世间正见一种世间正见，就是说善因能得善果，恶因能得恶果，这方面是一种世间正见。能够对这个世间正见能够升起信心的话，那么就是说龙树菩萨就讲过了，如果能够对世间世界生信心的话，也不会多恶趣，就通过这个正见的加持也不会多恶趣的。这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什么，也是一种很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很稀有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他们自己这个先念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呢，对这个果报就升起了这个真实的信心。此事一传十，十传百，迅速流传开来，最后一传至王宫里，众人也感稀有难闻。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事情传开之后呢，逐渐传到王宫当中去了，众人也感到非常的这个稀有。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话，这个地方虽然写是没写，但是呢就大家肯定对这个造福德方面呢就是升起信心的当时大家都是亲眼看到了这个赌徒以前这么穷，然后呢一下子就通过布施通过供这个供养比丘的这样善根呢，他一下子就开始这个致富了。就大家亲眼看到这个时候呢，也对这个福德对这个因果呢也能够升起这个很大的信心。赌徒圣者突然发财后更以猛烈信心供养三宝，他每日都要与如来以塔前做广大供养，并常与比丘前听法闻受。那么就是赌徒他自己突然发财之后呢，他就很清楚这个就是这个福德的这个福德所导致的安乐，所以他自己有了钱之后呢，更加升起了猛烈信心，然后呢就是更加的在这个如来以塔前面或者就是这个做广大的供养，并常与比丘前听闻佛法，他自己呢就经常做这种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善根比较深厚的这个表现吧，不像现在的一些这个一些人，然后呢他自己在上师三宝面 面前供养的东西，然后供养的东西呢，他自己啊就说是什么呢？就说有这个一定的这个目的吧，有点目的，所以他今天供养100块钱，就说如果我发财之后，然后就给三宝供养200块钱。现在好像就是有一种这个讨价还价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样一种心态去供养了。然后得到之后呢，他自己呢就很多时候呢就不愿意做了啊，有这样的钱之后呢，他就把这些以前的承诺啊这方面全部忘掉的这些事情也是特别多，主要就是还是什么呢？内心当中呢。这个对福德方面的需求的这种习气不是很深厚啊，不是特别深厚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自己很不愿意啊，就是做广大的这个福德，尤其是现在很多这个有钱的人呢也是这样的吧，有的时候啊劝他们发一些心呐是非常困难，然后今天答应明天就这个反悔的事情也很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是还是没对这个福德方面，没对这个因果方面升起一个决定性，如果升起了决定性，那么就是说不管现在我的这个果报成不成熟，反正我就这样去供养，我就这样供养，就这样布施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他的果报在未来反正呢就是肯定是不会虚耗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心态的话，实在的非常的难得，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如果能够升起的，确确实实应该赞叹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善妙的作业了。他每次都要与如来一塔前啊做广大供养，因为这样的如来的一塔呢，前面讲过了，主要是代表佛陀的意啊，佛陀的这个智慧，佛陀的意呢就是以佛塔啊作为代表的，所以说能够这个供养佛塔，那么实际上就是和这个供养佛陀是毫无差别的。然后呢，并常与比丘前听法闻说。然后一方面他自己做了这样福德，一方面呢他经常听闻正法呢，可以说消除自己意的黑暗啊，自己意的黑暗呢可以遣除啊，意的黑暗可以遣除，所以说他听闻正法之后呢，知道取舍之处呢，慢慢就可以了解啊菩提心的这样一种修法，菩提心的修法，像这样殊胜正见的修法，慢慢通过听受呢，通过听闻呢都知道了。所以说呢，一个刚开始学佛的人呢，他就知道磕头烧香，就知道啊，就说这样一种啊来世好，这样实际上的话，他就是很多道理都知。然后听法越听越多之后呢，他的心念就慢慢开始调整，慢慢开始调整，所以他就将他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状态呢，从求一般的福德转变啊，到了这个什么求解脱，然后求解脱转变成为一切众生求解脱，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开始这个修持大乘了。你说像这样的话，每日听法呢，实际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很殊胜的必要性。不仅日日将上妙饮食供养比丘僧众，同时每遇可怜之沙门、婆罗门、贫穷者、病人及其他乞讨者，都用财物随意满足他们所愿，又用装满财宝之殿堂供养四方比丘僧众十方比丘僧众，凡此种种，皆使其名声传扬整个世界。那么就是这样的，一方面他自己越做的多的供养的话，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福报就越大，显现的就越快，所以说呢，显现的越快，他自己就能够更加广大的布施，更加能够广大的布施的话，又能够就是说这个感受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报，又能这样感到吧。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这样这个做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他的名声终于呢就是传遍就是传扬到了这个整个世界当中。当地国王无有太子即已离世王公大臣此时皆已知晓赌徒圣者拥有巨大福德，于是他们便推举他继承王位此后圣者之赌徒名号无人再叫众人尊称之为圣者国王。他自己就通过这样一种积福德就当初的时候呢，就一念这样善心吧，一念善心，所以说一念善心引发的话，逐渐他的福德的话越来越深厚，越来越深厚，所以最后最终呢，就是被别人的推举为这个国王，主要来自于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对福德的需求，然后呢，就是这个认真去实行之后呢，他自己就绝对有这样一种殊胜的果报的。圣者国王对福德有大信心故常行布施以积累福德，还恒时守持清净纪律，并令王妃王妃可能就是他的以前那个圣母吧，是不是现在也变成王妃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并令王妃大臣国中所有民众都积福累德。他自己因为他自己非常对这个对福德非常大信心，所以说他自己不但就是很大信心，而且他自己呢还令其他的一些这个臣民呢都能够就是说这个广积福德广积福德的方式有很多，有布施有供养有修路有架桥等等等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积累福德的方式，所以说他自己很有信心的缘故，他也经常劝诫别人呢也如是行持。后当圣者国王去世时，以此缘故，他即刻转身为他化自在天子。此时从天空中降下天人珍宝妙一语，他化自在天人也感稀有。 赌徒圣者，赌徒圣者也对说法上是供养邪善，善等物质功德，今生即得以获五种宝藏王位，随后又以此果报36次做他化自在天天王，36次做乐化，就是化了自在天吧，乐化天天王，36次为33天天主。36次为离真天天王，36次做四大天王天主，并数百次成为转轮王，胜服四方威震天下，且具足七轮宝及种种收用财富，妙玉美色，拥有1000太子，尽享种种威力，统治整个占卜州，国土之中无有任何刀兵劫与危害。以如理如法的方式令众人安居乐业，这就是佛陀在经典当中呢，在就是这个亲口宣讲，就是说他自己赌徒呢供养上师这样一种这个邪善等等微小的这个支具，那么就获得了这个非常这个殊胜的一个果报。这方面呢，并不是一种这个这个不料疑的说法啊，并不说根本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但是佛陀为了大家积福德，然后编一个故事让大家相信，根本不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佛陀他本身。啊，他这个像这样的话，圣者国王就他自己的佛陀的本身的故事了。所以说呢，刚开始他是圣者国王，然后呢转成福利王，然后呢就是逐渐的就成为释迦世尊的。所以说确确实实呢有特别大的这个功德。这个方面是佛陀的这个一切资质如理如是的照见之后呢，如理如是的宣讲的啊，如理如是宣讲。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单单是在轮回当中的一些果报而已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反复要强调了这方面的果报，虽然非常的悦意啊，非常悦意，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应该以菩提心摄持。菩提心摄持的福德呢，不一定就这么快就可以成熟的，他就说这么迅速就可以成熟，但是呢就是说只要是菩提心呢摄持承办了这样一种这个果报，它是究竟来讲它是属于初世间啊，究竟来讲是属于初世间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如果能够对这方面有个信心，将一切善根将一切福德全部回向无上正等正觉，全部回向无上菩提道的话，好像看起来的话就是慢一点啊，那这个功德来的就慢一点，但是它就非常的就近啊，非常的就近。因此呢，像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虽然就是今生当中供斋供了很多次，或就是说做了很多福德，为什么还没像这个像这样的圣者一样，今生当中在随机打水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桶里面就开始显现这样一种这个进行财宝呢？虽然没有这样，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菩提心摄持之后呢，毕竟成了一个这样的一种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因的，所以它的这个果特别大。它的果报特别大的缘故呢，它不一定来得很快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知道，你做一个小的事情，做了小的事情，它的这个它的因缘、它的时间它承办的这个速度都很快都很快。但是要做个大的事情就不一样了。要做个大的事情的话，你它的这个需要的因缘也多，然后呢，它的这个时间、它的需要的一些材料也是很多，所以它的这个成熟的时间就会慢一点。但是一旦成熟之后呢，它就不是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福报所能比拟的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把眼光放就是说远大一点放远大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对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摄持的这个善根呢，立地去造，也就是说呢，自己丝毫不去求这些世间的财富，也就是说自己的一切的善根呢，全部回向可以出世道，全部回向出世间道，全部回向于这个成佛度化众生。那么就是说自己今生当中的这些这个衣食财产呢，或者名声呢，都不回向，完全都不回向，完全回向于自己的这个出世间道，完全回向于解脱道，完全回向于成佛道。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非常善妙的。释迦牟尼佛最后做偈总结道：世间护主因，乃为此福德。立众诸佛说此事之福德，若闻广神遍，悉有此事等。智者高尚事，随不起信心，故欲自立者，或欲广行者，当念佛教法，恭敬微妙法。那么佛陀在这个讲这部经的这个最后呢做一个总结：世间护主因，乃为此福德。那么在世间护主，也就是世间护主的，有的时候呢，他世间护主就是讲这个世间的国王转轮王等等等等，或者梵天帝师这方面就成了世间的护主从这个角度呢，有的时候是赞叹这个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国王或者这些这个天尊等等。那么有的是世间护主呢，是指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菩萨，或者说是指这个佛国是这个佛陀。因为这样的一个菩萨和这个佛陀呢，是真正的世间的这个一护主能够通过他的加持引导呢，将众生安置于快乐之地的。所以说这个世间护主呢，他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侧面。 要不同侧面，我们在了解的时候呢，尽量也是从比较广大的方面去了解的。所以说呢，成为世间护主的人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殊胜的福德。殊胜的福德累积圆满之后呢，就会成就世间护主的果位。利众诸佛说，此是之福德。那么为了这个利益众生，我利益一切众生的话，诸佛宣讲此是之福德。此是的福德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今生当中我们积累福德，那么在这个以后呢，就能够得到安乐，或者呢就能够成就这个世间护主之因。若闻广神遍，悉有此事等。那么若闻广神遍，悉有此事呢，也就是说呢，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的这个人品高尚的人，然后呢就是如果听闻广大神遍啊，听闻广大神遍，或者见到这个广大神遍，这个时候呢，真正的智者高尚士呢，是应该升起信心的。稀有的事情啊，除了广大神遍之外的这些稀有事情，比如说此事等，比如说这个福德啊，这个殊胜的福德能够可以说是感召跟这个非常广大的安乐，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呢智者高尚士呢，谁不起信心呢？肯定会升起信心的。也就是说，广大神遍，然后还有很多稀有的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个殊胜的这个福德作因，引发种种的殊胜的果报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呢有智慧的人听了之后呢，应该对这个事情呢升起信心。故欲自利者，或欲广行者，当念佛教法恭敬微妙法。所以说呢，一切想要这个自利的人，想要圆满自己的人，或者想要对自己负责任的人呢，听到这些佛法的这个教言，应该恭敬啊，对佛陀所讲的微妙正法应该恭敬，或欲自利，或欲广行。或欲广行的话，那么就说这个什么呢？对这个广大利他行啊，一方面是自利，一方面是广大的利他。那么如果就是说想要自利，想要利他，那么应该对这个佛的教法呢恒时的意念，应该对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恭敬。应该恭恭敬敬的去实行，因为真正的因为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离苦得乐的方法，就是这个佛经论典当中所开示的。所以说，真正是想要这个自利利他的人呢，应该对佛陀的教法呢，就是恭敬的行持。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福利王的这个前世这个圣者王他自己如何希求福德，如何从这样一种这个赌徒的身份，然后呢就是这个成为富豪，然后呢再成为国王，然后呢再开始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劝诫别人行持福德，然后呢再怎么样死了之后呢几十次的转为这个天上的这个天主等等，这方面的一个经过这方面讲的经过了。然后下面我们讲的话就是吉祥部国王师生。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转身为此占部洲吉祥部国王，生下来时就能回忆前世，且相貌庄严。吉祥部国王以佛法治理国家，因此之故，国王国土中树木繁茂，骨架成熟，雨水调和。国王有一王妃，名圣光，美丽贤淑，且对国王欢喜非常，执着深重。吉祥部王也对圣光恩宠有加。当时整个占部洲众生都无需向国王交纳赋税，吉祥部令其皆得以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整个南瞻部洲的话，不需要向国王交纳赋税，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他也能够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通过他自己的福报，或者说通过大家的福报的，都能够安居乐业的。这个方面就是大家的福德增上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吉祥部令其皆得以安居乐业。国王又喜行布施，只要能令众生欢喜，他连自身血肉亦可布施尽尽。吉祥部国王一贯以珍宝卧具，用珍宝严饰之美女等物人，各按众生所需布施与他们，分别满其种种愿望。凭此广大布施，国王令整个占部洲众人财富圆满，生活富裕。这方面就列出这个吉祥部国王他自己呢喜欢布施的缘故，他就说经常以珍宝布施，以卧具布施，反正是众生所需要的这种人，所需要的这种财富，国王拥有的话都能够按照这个众生的愿望，如是如是的话开始这个做广大的布施。国王手下有12000大臣，中有一大智慧大臣对国王尤为尊敬，国中臣民普遍对国王恭敬爱戴，每每见王而心不生厌。因吉祥部普令人民行持十善法之故，众人死后多转生欲界六天，众多天人均明了 此乃国王让其行善所致，故而天王也赞叹不已。天人闻听后，更对吉祥部国王生起信心。那么，在这个吉祥部国王的手下这些这个生活的这些臣民，因为就对这个国王非常的恭敬爱戴，因为呢就是说听受了这个国王的教导，恒时呢行持这个善法的缘故，所以说他们在这个他们在死了之后呢，很多就转生到这个欲界六天当中去感受这个种种的这个运妙。然后呢，升到这些这个欲界天的这个天人，以前呢是这个国王的手下吧，国王的臣民。然后呢，升过去之后呢，他们通过自己的福德善根呢，也能够知道呢，这就是在这个前世的时候吉祥部国王让他们行持善法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这样传扬，天王呢也是非常赞叹。只要其他的天人呢听到之后呢，也对国王升起了信心。此时圣光王妃又感得一梦，他于梦中取出眼睛后又恢复如初，圣光大惑不解，于是便向国王讨教。吉祥部心中明白，此乃有人欲索要王妃之象征，但为安抚王妃，故不肯明说。他只告诉妻子，诸法如梦如幻，有何可执着之处之类语句，尽管内心早已动彻无疑。那么国王他自己内心当中呢，对这个梦境所含的意义呢，就非常清楚，肯定是有人呢想要讨要王妃的这样一种这个梦兆，但是他自己呢，就是首先不明说，不肯明说，他怕说了之后呢，这个王妃心里这个不安稳，所以他自己就没有明说，他自己又是这个通过方方面面的，可以说是这个语句呢，向他这个向他就说这个。安抚吧，像那一切诸法是如梦如幻的，既然一切诸法如梦如幻的，有什么可以执着之处呢？既然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一切诸法如梦如幻，那么你的梦境这个方面也不要执着了有些时候呢，大的就是这样的吧连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连这个白天都不执着，何况是执着梦境呢？或者有些这个人做了一些比较善妙的梦的时候呢，他也会这样告诫自己。像这样所谓的梦呢，世间的这个愚者不会太执着的，何况我现在修行正法，我怎么样对这个梦还有很多执着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吧。实际上呢，这个国王他自己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梦呢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可以执着之处，从这个角度呢去这个安抚他的。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也许呢就说是这个在他妻子内心当中总下一个因，因为这个事情必定要发生的这个事情肯定要发生，所以说他首先讲一些诸法如梦如幻的，没有什么执着的，所以离开国王就是说被其他人这个讨要而去，离开国王这种痛苦呢，也是一种这个如梦如幻的事情，不要执着吧。所以说是不是他也是为了以后这个王妃能够应验这种教法，能够知道一些诸法如梦如幻，减少一些痛苦，那么从这个角度做些开示呢，也不好讲。第二日晚，大智慧大臣也做了一梦，国王整个王宫已被摧毁，一切建筑物均被人席卷而去，不过后又恢复如初。大智慧醒来后深感此梦可能预兆有人将要索要国王身体，于是就找到相师解梦，相师答以所言正是，却有其事。大智慧心感不安，决定将此事善隐心中。那么这个大智慧大臣他自己做了这个噩梦，做了这个噩梦之后，他预感到呢，这个是不是有人想要这个索要国王身体的这个梦兆，他自己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直觉吧。然后呢，他自己为了落实呢，就找了相师解梦。相师呢，他自己比较从方方面面比较善巧吧，所以他一在梦之后呢，他就知道你所说的就是这样的，确确实实呢将有这个人呢来想这个可以说讨要国王的身体的这样一种梦兆。第三日晚，12000大臣同时梦见一只药鹰将国王王冠夺走，而后又将之送回，又梦见所有占卜州人民均将眼睛取出，然后又恢复如初。做如是等五种梦后，众人皆担心国王会遭受危害，便找来相师占卜。相师再次答言，所言正是，确有其事。那么前前后后呢，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个五种梦兆吧。五种梦兆呢，那么第一天晚上呢，这个圣光王妃的这一个梦吧。然后呢，像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大智慧大臣当中做的一个梦当中，一个是王宫被摧毁，或者说这个一切建筑物被人席卷而去，这个方面是算这个算是两个吧。然后第三天晚上的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话，梦到了一个妖鹰将国王王宫夺走了一个梦。然后呢，就是说还有呢，就是占卜州的人民均将眼睛取出，然后呢又恢复如初的这个。总共加起来是不是从这个方面有这个五种梦兆？ 五种梦兆吧。因为为什么这个大家梦见所有占卜州的人民啊，就将眼睛取出呢？实际上呢，就代表这个国王啊，国王就是说这个它是一种这个什么呢？是人天的这种庄严嘛，人天的眼部这个意思吧。如果人们没有眼睛呢，没有办法做取舍的。所以说，如果是少了国王的话，没有一个这个占灭了国王的统治呢，人们将无法取舍啊，没有办法做这个取舍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占卜州人民啊，均将眼睛取出，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失去国王的这样一种梦兆。他们找这个相师占卜之后呢，相师再次答言呢，就是确确实实呢是有这样事情的。如此一来，众人皆为国王处境担忧不已，大家议论纷纷，痛苦不堪。而吉祥部国王得知此事后，却高兴难抑地想到：现今有人欲要我身体，这实在是千载难逢，善妙殊胜。那么其他人因为这样的梦兆非常痛苦的时候呢，菩萨呢，他内心当中却非常高兴。那么他就自己想呢，现在如果有人来要我的身体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说这个千载难逢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机会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国家当中的人民对这个珍宝的需求啊，或者对财富的需求呢，都已经可以说都已经满足了，没有人能再向他这个要这些东西了。所以说呢，他自己如果想到呢，这些如果有人来向要我这个身体的话，这个才是难舍难舍，这个才是一个能够殊胜圆满自己质量的机会。这方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缘起啊，一种缘起。为什么有这样缘起呢？因为从这样一种这个外物和这个内情的观察的时候呢，人们对这个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生命这方面是尤为执着的啊，非常执着。所以说你不思不这外面不思外境的这些一般的蔬菜啊，一般的这样一种房屋啊，或者大象、妻子、儿女这一方面呢，不如不思自己的身体的啊。这个方面其他地方也是有讲过，在密宗当中呢也是这样的讲法。所以说呢，为了断除这样一种执着。为了能够圆满很迅速的很迅速的圆满三个的缘故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四生法，有这样一种古刹利的修法。实际上呢，古刹利的修法呢，就是通过观想，通过衣柜的加持力啊等等，将自己的身体呢对这些鬼神呢做一个布施啊，一个布施的方法啊，一个布施的方法啊。他们里面也是讲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人们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很重，所以说如果能够舍弃对身体的执着而布施的话，他的善根啊，他的果报也是非常这个善妙的。当此之时，北方有500仙人汇聚一处，有一仙人远远望见圣光王妃正前往花园中赏玩，便因自己前世曾与圣光做过夫妻之串喜引发而顿生贪心。他回驻地后，恰遇自己一位婆罗门弟子前来上交学费，便趁机对弟子说道：“我所需要者乃为圣光王妃。你不必向我缴纳学费，只要把王妃替我要来即可。”婆罗门弟子闻听后内心矛盾不已，一方面担心自己无法要到王妃，一方面又害怕自己违逆仙人心愿。那么违逆仙人心愿呢，很多弟子呢都是很害怕的吧，都是非常害怕。因为以前的这些仙人呢，他都会这个诅咒有的时候他们会诅咒，他们通过他们自己这个可以说是修法的能力有的时候呢，他们自己的这个诅咒的还是非常的灵验非常灵验。所以说这些仙人只要说诅咒怨你怎么怎么样怨你耳朵掉下来，或者怨你不能走路，马上就他的这个诅咒力就能够这个成熟的。所以说很多人呢特别非常害怕的。你说像这样的话，一方面也害怕自己违逆仙人心愿，而仙人则鼓动怂恿道：“你前去索要无有任何困难，因国王甘愿不失一切，故你直接前去就可为我要来王妃。”这个仙人也很清楚，这个国王呢是这个他的慈悲心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深厚，而且他自己布施的心呢也是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坚定的。所以他知道这一点，他自己给这个弟子讲呢：“你去尽管去要，肯定要得到，因为国王他自己呢为了成就无上菩提，他甘愿布施一切的。所以说呢，你不需要去可以说很多费很多周折，直接要就能够要来。”婆罗门弟子愁说不满的想：“我若不去，仙人定会以恶咒咒骂我，我还是谨遵师命吧。”想到这，婆罗门弟子便起身前往吉祥部国王那里。 国王见到国王后，婆罗门弟子一言不发，因恐惧惭愧而不敢说话，因为他必定是在这个国王的面前去要这个国王的王妃，所以他自己也是非常恐惧的。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他们作为一个这些这个修行的仙人啊，修行的仙人呢，应该来讲是应该说是一种自主少欲吧，这个方面是一种修行仙人的一种可以大家都知道一种这个特质了。所以这个是在国王面前的要王妃啊，而且是要向他的这个师父哦，为了他师父的要这个王妃呢，他也是感觉有点惭愧，他自己呢就说是不敢说话。国王以柔和语气问他，婆罗门，你欲何求？不妨直接说出，我定会满你所愿。他国王这大菩萨呢，确就是这样，内心当中这样想了，连自己的生命都能够布施，那么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布施的呢？所以呢，他自己呢就说，就见到这样一种这个婆罗门这样一种形状，他就知道肯定是有什么不好说的，而且呢，他自己想要这个东西呢，肯定也是一般人就不能够割舍的。所以说他大国王就知道这个之后呢，就说你想要什么就直接说吧，反正呢我肯定会满你的愿望的，肯定会满你的愿望。婆罗门弟子。这才敢将前后经过一一道来，并为仙人所要所求王妃。国王因对圣光也宠爱非常，当下内心多少感到有些不安。他内心思索，王妃离开我后未必能够生存，因为他知道这个王妃的性格对这个国王呢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喜欢，而且前面交代的时候对国王是非常的执着的，所以说他自己对王妃有点这个担心。如果王妃离开他之后，通过日夜的思念，能不能够继续存活下去呢？都是非常难说的一个事情的。这轮回世界真乃痛苦之源。他自己一方面就想到了这个给王妃离开他之后呢，王妃的这个态度，或者他自己也想到呢，将这样离开王妃之后呢，他自己这样一种内心当中的想法等等，所以说他就从这个方面想到，这个轮回当中呢，真正是痛苦之源，有得到的呢，就肯定有失去的，或者就是说你有你自己所爱的东西呢，那肯定有通过他自己所爱的东西所引发的种种痛苦，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轮回呢，确实是就是痛苦之源。我们自己在处在轮回当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很多东西呢你必须要去追求，那么得到之后呢，那么通过这样东西呢又会引来很多很多这个痛苦，所以说呢自己呢就是确实呢就是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矛盾吧，整个轮回呢确实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资源。吉祥部便沉默不语，但转念又想到，如果难舍妻子儿女，则无上菩提又从何而得？想到这里，国王便以断出爱别离苦之决绝态度走下法座。那么他自己就是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他内心的一番这个斗争吧。内心的一番斗争呢，一方面他想到了这个如果把王妃布施完之后，这个所应肯定会遇到这样种种痛苦。一方面又开始想了，如果我不把这个难舍的妻子儿女像这样的话布施出去，怎么样获得这个无上菩提的正等正觉的果位呢？肯定必须呢要将这个难舍能舍的东西做，像这难舍的东西布施完之后呢，才能够得到无上菩提，否则呢轻轻松松呢不可能得到的。因此他这个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番这个思想斗争。但是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斗争，我们也可以知道吧。实际上呢，国王他是一种这个一种视线呢，一种视线，视线什么呢？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东西呢，确确实实是非常难以割舍的。他最终能够割舍呢，就说明他自己内心当中呢，对无上菩提道的这个需求心。然后呢，内心当中确确实实对布施这个习气呢，是相当深厚的。那么他自己这样想了之后呢，他自己就开始这个下决心，然后走下法座了。圣光本如天女一般美丽，如果离开丈夫，就会泪水沾满双睛，并从而感受人生之极大痛苦。但吉祥部此刻依然抓住妻子左手，又用自身右手以金瓶之水洗涤婆罗门弟子之手，然后就将王妃交于婆罗门手上，并庄严发誓道：“以此布施功德，愿我能得无上菩提之果。”当时大地六次震动，并现出种种稀有瑞象。那么就是这个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圣光王妃呢，她虽然就是这个非常不愿意离开这个丈夫，但是呢就是这个大菩萨他也知道这个事情，但呢为了这个求无上菩提的这个果位缘故呢，仍然将这个非常难以布施的这个像这样妻子呢还是就是布施给了这个其他众生，然后发愿呢以此这个布施功德，愿能够得到无上菩提。婆罗门弟子将王妃 将王妃带给仙人，而王妃离开国王就如鱼离开水一般啊，一样痛苦难耐。她日夜思念丈夫，备受煎熬到无法忍受之时啊，便开始绝食。此时大地又开始震动，诸天人了知此来此乃为吉祥部国王威力所致，于是便纷纷赞叹。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首先布施的时候呢，大地六次震动了，然后现出很多瑞象。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绝食的时候，大家这个大地又开始震动。那么诸天人一观察呢，就知道这个是吉祥部国王他的威力。什么样威力呢？一方面是他发菩提心，求证无上菩提正等正觉的这样一种发愿力；一方面呢，是做出了这个能舍能舍的这样一种事情。通过他的威力导致大地震动，所以说呢，这些天人呢受到了感动，他们这些天人呢也纷纷开始这个赞叹。今天讲的这个地方。